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你是我们的灵魂的牧者，带领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公义的道路啊！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下来，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也希望我们用信心来回应，来与你给我们的道来相调和啊！让我们不仅做一个听道的人，而且做一个行道的人。我们感谢主啊，借着真言啊，这一些宝贵的话，把从你那里来的智慧放在我们的心中，赐给我们这样的坚定的信心。你说人非有信不能讨你的喜悦，但愿我们是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凭着我们的信心，凭着我们的甘心情愿的跟随，来经历主你的丰盛的恩典和赐福，给我们行道的心，让我们把我们所读到的宝贵的话语能够实实在在的在我们每天的当中，就是一点一点的活出来，让我们的生命得改变，让我们行走的路就越走越光明，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接下来我们开始读这个箴言第十章以后的经文。我们有讲过，就是读圣经很重要的哈，尤其是在解释的时候要看这个经文的上下文。那通常我们看经文的上下文，就是从这一段经文或者这一句经文的上面几句、下面几句来看。但箴言的上下文有点不同，它是整本箴言书的这个 context 上下文，所以有些话它是分散的，不是在马上的这个上下文当中你可以把它串联在一起。比如说箴言第十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第一节说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这是在讲家里发生的事情，在讲儿女和父母之间的关系。那第二句呢，就讲说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那好像这个主题马上就变了，讲到这个公义的事情，讲到财务的事情，讲到人得救脱离死亡这件事情，好像跟前面一句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当然我知道有些人也是试着在箴言里面找出这种上下文之间的关系，上面一句下面一句之间的关系，那大部分，通常呢人们读起来呢是把相关的主题的一些经文放在一起。比如在第十章里面很多的经文都讲到跟讲话有关系。第八节，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口里欲望的必致倾倒，这是讲到人讲话。然后第十节，以眼传神使人忧患，口里欲望的必致倾倒。十一节说，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所以这些经文你可以把它放到一起去读，因为这些呢都是跟讲话有关系的。所以这次呢，我们就试着用一种方法来读箴言，给大家先看这个。我大概列了一些箴言里面常常出现的一些的主题，比如这里有关于工作的智慧，这里讲到勤劳，讲到这个懒惰的事情，说话的智慧，处理人际关系，包括邻里之间呢，朋友之间呢，工作上面的，与老板与仆人的关系，这一类的主题的箴言，也有关于处理家庭关系的，夫妻的，儿女的，理财的智慧，认识神的智慧。这里很多提到，耶和华的名，有很多的经文你可以想到，关于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的智慧。许多的经文是讲的义人恶人之间的对比，这个义这个概念，在这个经文当中是常常出现，是一个箴言当中非常强调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或者其他的，还有其他没有包括在这上面的这些的 list 里面的。所以我鼓励大家这几个星期，大概我们有两三个星期的时间嘛，你在读箴言的时候呢，就抓住一个主题，比如说关于工作的智慧，每一句跟工作的智慧相关的箴言呢，你可以把它画出来或者记下来，然后围绕这些经文去思考。你每一天这样做，每天读的时候你就找这个跟这个主题相关的经文， 去读去想，然后呢，很重要的就是说化作行动。今天你读完以后呢，就把你领受的这个真理呢，哎，有意识的活出来啊。比如讲到说话的智慧啊，今天你就选择一个方面，应用在你的生命当中啊。比如这个第十章的第32节最后一句话：“一人的嘴能令人喜悦，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所以如果你今天选择这句话来应用，其实读起来很简单的，很容易明白的，那重点是在于你的实际的应用。你今天就有意识的注意说，哎，今天小心讲话哈，不要讲那些乖谬的话，那讲那些鼓励人的话，带给人益处的话，赞美的话，造就人的话哈，有意识的朝这个方向去运用你的语言，运用你的话语。现在大家可不可以来选择一下，你想在这几个星期当中读哪个主题啊？你可以用这个去做一个，用这个 pool 可以在其中选一下哈，然后底下一个 submit 啊发出来，大家试试看。你们看到这个 pool 吗？
看见了，看见了，
看见了哈。好，
谢谢，
看见了就请大家在上面选一下，选其中一个就好。
怎么送啊？
下面有一个 submit。
嗯，
你看到吗？啊，你点一
下，没有看到，
点一下以后往下看，这上面一共有列了七个主题，加上一个其他主题哈。那你再往下滑，应该有一个 submit， 点了以后 submit 出来。
可别再送一次，不是可别再
送
一
次，
是
啊，再送一次啊。你就告诉我吧，你要选哪个好不好
？Emily， 你点一下那个 screen， 它就选出来了。
没有关系，你可以把这个主题记一下，你自己记下来就好。记下来，
我自己记一下就可以了。我自己拍的照了，我拍的照。
把你自己的选择记下来哈。那现在有20。
我拍的照只是还没有回你。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果啊，每个主题都有人选了。那工作的智慧有一位，说话的智慧最多9位，处理人际关系的3位，处理家庭关系3位啊，理财的1位，认识神的智慧1位。艺人与恶人的对比1位啊，其他主题有1位啊，那还有刚才是20位同工，有这个天，那就是说还有几位可能是没有看到或者有其他的问题哈，没有关系哈，过后我们也会把这些主题发到我们的那个群里面啊，大家记得哈。那这几天你读的时候呢，就可以围绕这个。好，下面我们就回到这个经文第十章，围绕你刚才所选定的那个主题。去寻找跟这个主题相关的经文，把它列出来画出来，然后围绕这些经文来思考哈。好，我们先来读，一会儿来分享。好的，请大家回来哈。所以今天和后面大家在分享之前呢，先报告一下哈，你选的主题是什么啊，这样大家听得比较清楚一点。那我今天选的主题哈，跟说话有关系的，说话的智慧。一章里面哦，我数了一下，至少11节的经文直接跟说话有关，那有一些呢是没有直接提到口嘴，但是呢也跟说话有关系哈。那第一个我看到是在第10节，第十节讲到说，以眼传神的使人忧患，口里欲望的必致倾倒。那我对照一下英文，就想理解这个以眼传神是什么意思。那实际上它是说人的面部表情啊，眼睛的表情啊，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哈，这个肢体语言，在我们讲话的时候，你也注意你的肢体语言。我就想有的时候讲话的时候，尤其是跟家人哈，边看手机啊，边去讲话或者听别人讲话，其实这个很不好的习惯，让讲话的人呢觉得你并没有尊重他哈，没有pay attention 啊，在他身上哈，这个是需要我要去改变的一件事情哈。第12节没有直接跟讲话有关系，但实际上是有关系的哈。12节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这个是讲到人的讲话的动机，很重要哈。这个话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在讲话开口之前，要先去省察自己讲这些话，讲与不讲哈，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因为20节也讲同样的道理，20节说，一人的舌乃是高音， 恶人的心所值无几。他这个讲把人的这个言语舌所代表的跟人的心连在一起了哈。当人的心是那个义人的心，那义人的舌呢，义人的话语呢就非常的宝贵了。那如果里面存的是恶人的心，那这些话讲出来是没有价值的，而且是有损害的作用的。再一个我看第十八节讲到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口中谄谤的是欲望的人。那这个呢，我就想到就是说隐藏怨恨，就是说他心里的情绪藏在里面，他不讲的话就变成说谎的嘴，就是不讲，有时候不讲啊也在说谎啊，或者说哎 I'm OK， 你看没有事没有事，但实际上里面有很多的事，所以不讲是不对的。尤其是当你心里有某种情绪一直过不去的时候呢，要找到合适的方式，你可以等一等，可以安静一下，但是呢不要装作无事啊。然后后面这一句呢，口出谄谤的是欲望的人，讲的时候要注意啊，不要乱讲，不能去到背后去讲毁谤人的话啊，讲你心里把这种心里的怨恨哈、啊、去发泄出来的这种话啊，不当面讲却绕着圈去讲，那这个是也是一个很糟糕的局面啊。所以这句话其实讲的蛮丰富的哈、啊、把几种情况，一种是有怨恨不讲，这是在说谎，一种是乱讲啊，讲错了方式，那变成了愚昧，很浓缩的啊，用一句话把它表达出来，那提醒我们啊，讲话的时候是要小心，而且是要用合适的方式，可以心平气和的啊，把你的想法甚至感受能够表达出来啊，那这些都是很宝贵的哈、啊，跟我们讲话有关系的。好，听听大家的分享。
大家早，我是吴维雄。我也是选那个说话的艺术，说话的智慧。那我看那十一节是说，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就义人神喜爱人讲话，能够造就人，好像生命的泉源从他口中出来。那下面那句话，我看了一些英文的翻译，比较好的翻译是说，恶人的言语暗藏暴力，他讲出来的话其实里面非常的凶暴。另外一句我很喜欢，就是十九节，要我们要勒住我们的口，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的是有智慧。这让我想到在后面我们会读到一节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说那个说话要合时，就像一个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那新约也讲一句话说，我们要慢慢的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一样的道理。我们常常要神给我们智慧，把守我们的口，多听，该讲的时候我们就用神给我们的智慧来讲，来造就人。那这是我看的这两节。
大家早，我是 Sylvia。
嗯，现在早。
很感谢神哦，就是牧师昨天在那个灵修的那个 WhatsApp 里面提醒，就是选一个主轴来看这几章。那我在看的时候想说，哇，这个要怎么来看呢、啊、后来我就想起了昨天同姐妹昨天在讲，她说她因为她不喜欢这个珠宝黄金的东西，所以她并不觉得它很珍贵。我其实我也是这样一个个性，我不喜欢带一些东西在，因为我又皮肤过敏啊，所以带这些东西会让我不舒服，我会起疹子。所以对珍珠我一直就想说，这珍珠到底它的珍贵在哪里。后来我就突然神就给我一个感动，就说珍珠这个东西它是怎么形成的，它是一个蚌壳，在它的壳里面跟沙子磨啊磨啊磨，它是一个沙子在一个一个不断的包容包容包容，然后磨成了这个珍珠。其实它的过程是很难的，对一个蚌壳本身是一个苦事的感觉，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石子，然后这样子去磨它。 那我在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是很感动的，就是说在第十二节的时候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你说我们的主十字架上的恩典，他就是用爱来包容我们的罪过，他就是他用他自己来磨成了一个最好的珍珠，最美的珍珠，他包容了我们一切的坑坑咔咔，一切的不好，就像一个珍珠一样。然后当我这样子看到的时候，我就说哇，我们的神真的是很美。然后我看到牧师，我昨天不知道他送出来的那个照片是什么样的 file 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稍微往上移动看前面的讯息的时候，那个珍珠好像会那个链子好像会往上移，然后呢我往下滑的时候它又会跟着往下滑，好像那个是一个活动的感觉。哎，我就觉得说很生活的让我看到我们的主就是这么真真实实活，实实在在的活着。然后再跳到了22节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我就想说真的只有在主里面才能完全的平静安稳，因为神里面知道神掌权，神已经是完全得胜的主，看到的时候我就心大得安慰。谢谢给你分享。
好，谢谢 Sylvia 的分享哈。那 Sylvia 可不可以哈，你每次读这个箴言的时候呢，就用哈认识神的这个智慧作为你的主题哈，去体会啊里面基督的宝贵啊。确实这个思想珍珠的形成的过程哈，我就想起那一句话讲的，箴言是浓缩的智慧，浓缩的智慧，他把人生的经历也好，经历神的经历也好哈，很简洁的很浓缩的把它放在简短的两句话里面，通常这两句话是一种对比或者是一种的补充，一种的延续，把一个很丰富的意思，把浓缩的把它讲出来，很好，用心去体会。那如果大家不在大组里分享的话，我鼓励大家，留在小组里面，箴言重在实践，我们读了这些话都不难明白，有些地方你对照一下英文呢，大概你就了解了，不容易明白的中文那大家都应该能够明白，所以大家重点呢要放在实际的应用，你今天就选择你今天读到的经文怎么把它化作今天的行动，那还是鼓励大家讲出来，因为你说我今天好操练我的嘴，操练我讲话的时候看着别人的眼睛，你讲出来呢，这个对你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也是对其他的弟兄姐妹的一个帮助，也是对别人的一个好的提醒，继续留在小组里，把你今天所读到的感受拿出来，把你的珍珠拿出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好，我们分成小组。